大家好，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近日中共出台了所谓的优化防疫20条，暗示要放松清零政策，之后网络上传出中共体制内专家突然爆料，说中共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办公室紧急会议要求不再封城，不再核酸，并将在2022年10月1号起中国全面开放。消息一出，引发了网络炸锅，中共党媒马上连发5篇文章紧急灭火，要求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明显是害怕下面官员真的是一放了之不清零了，导致习近平的地位受到冲击。然而目前中国多地出现民众大规模抗议清零，甚至要造反，这个亦都令到习近平陷入两难，当前已经是骑虎难下。综合媒体报道，中国经济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16号下午在微博发布一篇文章爆料，说中共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办公室紧急会议要求中国所有区域在2022年12月1号开放所有公共场所，不能有任何阻挠，不再检查核酸证明，不再扫场扫码。但是17号下午，杨帆却将文章删除，并发表声明表示文章是有人恶意编写的，不过微博网友普遍不认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就是你的账号发布的，应该是被请去饮茶了，要不然不会这么怂，看见是你发的，你是原创。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之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为了紧急灭火，党媒人民日报17号罕见两度刊发署名重音的文章，说抗疫斗争要算眼前仗，更要算长远仗，给清零定性，要求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另外，外界还注意到从12号开始，人民日报曾经连续四日刊发署名重音的文章，全都是清一色的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对此，时事评论员魏虎宇对戴纪元表示，这篇文章是给动态清零政策做定性。他说当局讲的防疫要算总仗，算大仗，其实就是算政治仗。这本该由防疫专家表态，却是成为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政治表态，结果就是越民怨沸腾，升官越快。党媒的这五篇文章总体思路就是现在还不能够放松清零。此外，中共出台的优化防疫20条引发争论之后，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17号说，既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之，亦都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坚持落实动态清零。韦虎宇认为，中共这个表态是害怕下面的官员真的一放了之不管了，咁习近平的地位就会受到好大冲击。同时，时事评论员文超亦都表示，这个是中共自上而下推卸责任的政治话术，他将互相矛盾的两方面都讲了，领导算无谴责，有问题全部是下面官员执行不到位。然而防疫政策却令到中国百姓崩溃，目前中国多地出现民众大规模抗议清零，甚至喊出要造反。在广州14号晚上，海珠区及天河区爆发民众罕见上街抗议强硬严厉的封控措施，示威民众和当地警方展开对峙，连警车亦都被推倒。还有视频显示，大批民众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高呼不要再测试，解封解封解封等口号。部分示威者还和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发生扭打，警方出动多架警车到现场警戒，部分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对此，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在 Twitter 上写到非常罕见的反抗中共的案例。美国作家评论人士 张家敦就在 Twitter 上表示，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抗议，随着中国人开始从共产党控制下挣脱，接下来发生什么都将事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据媒体18号报道，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欢迎晚宴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轮座长时间交谈。除此之外，张忠谋还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等高级官员进行了沟通，相关做法引发国际各界关注。这次非正式会面自美国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并且促进科技产业的合作之际。台湾媒体指出，张忠谋领导的台积电在近期以来显著增进了与美国的关系。上个星期，台积电方面宣布在 Arizona 州投建第二座芯片厂，而在10月份，彭博社引用消息说，台积电方面为了确保遵守美国禁令，宣布暂停为半导体设计商坚韧科技生产芯片产品。亦在 APEC 欢迎晚宴期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亦都同张忠谋亲切致意。台湾代表团提供的照片显示，特鲁多双手紧握张忠谋的手，两个人进行了对话。而泰国媒体则是将张忠谋报道为代表台湾出席峰会。在18号当日，张忠谋坐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旁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身后，位置和习近平隔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相望。自由亚洲指出， APEC 峰会同意让台湾以经济体名义加入，是一个少数能让台方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平起平坐的国际组织。台积电在美国 Arizona 州的晶圆厂将会在10月上旬举行盛大的首部机台移机典礼。而据报道，第一架满载台积电员工及家眷的包机已经送了300名员工到了凤凰城。而在未来几个月，还有6架包机，总计将有超过1000名工程师及家人去到美国。而凤凰城的命运也都起了转折，屋价的中位数从2020年的29万升到今年10月的近45万。很多荒地正在大兴土木，而各大建设都开始了。而这一股淘金热更是蔓延到俄亥俄州及德州等地。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 Arizona 州这个被称为直沙漠的一级战区，在美国政府的力拱底下，美国学界半导体业者口中一生一次机会的淘金热来临。而且这一波热潮并非只是局限在半导体，更扩散到学校、地产、餐饮业等行业，甚至连卖床垫的都想抢攻商机。而之前彭博社曾经报道美国政府为共军攻台的最坏打算的兵推，则一旦出现最坏状况，将优先撤离台湾芯片工程师的做法似乎已经不言而喻。而三年前苦苦生威的华为，在美国禁止台积电为其供货之后，早就喊要过苦日子。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则强调，要设一间晶圆厂至少要5到10年，这个不是用嘴来讲的，而是未来世界的赛局，边个能够掌握半导体，边个就能够得天下。而台湾拥有最完整的产业聚落，西部科技园区的浪带全球无人可及，而且台湾还有性价比最高的卓越工程师。而股神巴菲特已经看好了台积电，他所属的波克夏公司上季买入了价值至少41亿2000万美元的台积电 ADR， 加上这两日荷兰厂商 ASML 营运长去到台湾，宣布将在台湾的新北市扩大投资。而台湾行政院亦都拿出了台版芯片法案，扩大投资抵减范围，这个政策来得正是时候。而德国总理肖尔兹从中国受辱回去之后，第一时间就否决了中国塞微用瑞典子公司 Silex 的名义并购 Elmo。 英国亦都下令要求将原本已经批准的 安世半导体买入 86% 的 Newport Wafer 的股权退了出来。欧美正志同道合地在对中国半导体实施坚壁清野。大陆地产市场低迷，地产商为了卖楼搞尽脑汁。近日六媒消息指出，有地产商将学习强国软件作为销售楼宇促销的要素，宣布买主可以通过使用学习强国获得的积分抵消购房款，引发网友热议。据讲，盐城万科17号在社交媒体刊登广告，宣称买家的学习强国积分可以抵消屋款，每一分抵消1元，而且上不封顶。在引发关注之后，楼盘撤销了广告，但是暗示这个优惠政策还可以生效。法国时评人独立导演黄龙蒙对自由亚洲表示，地产行业被中共列入收割名单，不排除这间地产商想使用这种形式对中共政府表忠，而且商家亦都可能想采取这个手段做巨头，从有学习强国积分的群体身上发财。2019年开始，中共宣传部推出学习强国，要求党员公务员下载打卡。随着政府的推行，这款软件登上了中国应用软件的下载榜第一名。黄龙蒙认为，通过推行这款软件以及使用健康码和摄像头等设施，中共当局建立了数字集权，为百姓带上了重重的电子敲镣。他相信明白了中共的意图，不会有人想将自己变身奴才，用积分去抵消屋款。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在最新年度报告中指，迹象显示中共并没有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候达成的协定。USCC 建议拜登政府在限期90日内完成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评估，如果发现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那国会应该立法取消中国的正常交易伙伴待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恩博士向希望之声分析说， USCC 建议希望国会检视现在给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是不是还有必要。他说，实际上这个建议在这里讨论美国使不使撤销对中国在 WTO 扣价下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南卡罗纳州大学艾肯商务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建议好好，多年来 USCC 一直在这里进行深入的研究，每年向国会提出报告，给行政当局提出建议。他说，他这个发现当然是进一步证实中共没有履行入世的一些协定条款，但是实际上从我看到，应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了，在 Donald Trump 对中共开始贸易战之前，美国官方已经很详细地讲明中国至少有9个承诺没有兑现。 USCC 报告还指出，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个包括政府提供的产业补贴及容忍智慧财产权盗窃。谢田强调，中共这样做促使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加。 Donald Trump 发起的贸易战其实确实是因为实施了一些惩罚性关税，实际美国应该提高制裁力度才对。他说，这个才是 Donald Trump 原来的意图，但是事实上拜登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建议非常好。他还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看来，拜登政府恐怕不会有所采纳，拜登政府略有放松，给了很多公司各种各样的豁免权，允许这些公司绕过这些关税的制裁。实际上这个执行力度已经不如从前。委员会副主席格拉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他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已经给美国工人带来沉重的代价。他说，我们要求国会进行系统性的全面评估，来确定什么是正常的贸易关系。但是颜慧恩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实际上因为具有最惠国待遇，因此中国 会降关税去购买美国商品。某种程度上，美国是受益于跟中国维持最惠国待遇的关系。他说美国想要进一步去打开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亦都是建构在最惠国待遇的情况底下。他还讲到 G20 集拜会之后，实际上双方是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或表面上已经提到他们好像会让美中的关系未来是要进一步活化，所以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可行性。长达758页的报告涵盖了美中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竞争关系，内容包括习近平的绝对权力、美中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报告还用了两个章节详细谈论到台湾和香港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